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普世人的唯一的救主，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可以使我们和你永远连接。我们已经和你连接的是何等蒙福！耶稣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更加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能力，使我们过圣洁、你所喜悦的生命，是那丰盛的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继续需要耶稣基督所对我们说的每一句在圣经上的话，我们需要主耶稣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更加需要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以知道我们不是左耳听左耳入右耳出，而是我们真的听在心里面。请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使它成为好土，是饥渴慕义的心，要听了道又行道的心。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的心当中去做感动的工作，加添能力的工作。真理的圣灵，你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并且活出真理，为的是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真的要做刚强壮胆的神国的精兵勇士，传扬福音，造就门徒，使福音可以传到地极。纵使我们会面对到逼迫，主你今天帮助我们如何靠主和靠圣灵，而可以在逼迫当中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营部的同工，请把幻灯片投影。在幻灯片上你应该看到这张照片，是我1月8号和妈妈和哥哥庆祝我妈妈80岁生日的时候拍的。我上一次也有提到，上一次是提到离别的伤感，但是呢，这次我想同一幅照片呢，上一次没有拍这个照片，没有显示这个照片是在信友堂洪宇建牧师那个教会当中一起拍的，这个是生日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拍的。然后每一天和妈妈吃饭，就更加了解到她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在教会专职义务的，在过去22年一直在街头传福音，一天如果天气允许，她有3到4个小时在街头传福音的，教会的人称她说是传福音的那个教会。但是她和我分享，她说十几年前她出去几个钟头，很多时候都有起码5到6个慕道的朋友愿意去教会，而且呢也愿意给他们的电话，让我妈妈之后可以再跟进传扬福音，安排他们可以去到教会，更加清楚的听到福音，听到神的话语。不过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现是越来越难了，他说很多时候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也都差了很多，会说很多骂他的羞辱他的话。甚至呢，之前我也提过，有人打过他，握手把他的手握到肿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消肿。同一个人之后呢，在商场见到他用手肘很用力的撞他的肩膀，结果那个肩膀现在抬起来晚上都会疼的啊，已经差不多1年多2年的时间仍然有疼痛。但是这个人好像就是一直就在跟踪着我的妈妈，一到商场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人又偷偷的又想来去攻击我的妈妈。所以我发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越来越与上帝在圣经当中的真理背道而驰，无论是在社区当中，在职场，或者只要你愿意为主做见证，你都发现现在是越来越难了，现在他们给你的阻力是越来越大了，甚至会打你，除了骂你之外。可是主耶稣基督却吩咐了我们，怎么样也要为他做见证，这是他给我们的，也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大使命，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耶稣基督去做见证。甚至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过，人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马太福音10章33节。我们很多时候 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要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做一个比较可能是隐藏的基督徒。我知道是可能如果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可能会被逼迫，有些可能如果是党员的绝对会害怕，连工作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有人主动问你，看到你可能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你会不会否认，好像使徒彼得那样曾经不认主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怕认了我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而要受逼迫，而要蒙受损失呢？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尤其如果你现在在中国大陆，无论你是党员又好，你要在那里工作甚至做生意都好，不但要持守耶稣基督的他的圣经的教导价值观，更加不害怕告诉人听自己是基督徒。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克服，当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尤其现在的逼迫是越来越接近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同胞已经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克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会面临的逼迫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我们今天会透过使徒行传的22章的第30节，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然后又有另外23章的1到11节，一共13节经文，我们会学习到如何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纵使我们会面对令我们心里面深畏惧的逼迫。我们会学到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依靠基督，我们就可以英勇的面对逼迫。第二，我们也要学习依靠圣灵，我们就可以机智的应对。所以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就是智勇双全见证基督，而一个比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的一个经文，就是第23章的第11节。当使徒保罗面临逼迫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逼迫之后稍微喘息的时候，当夜主就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主耶稣基督与他同在。所以我们是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更加可以依靠圣灵，我们也会一会学习到。首先我们一起来再细细的来去看每一节经文，并且看主要对我们个人说什么，要我们如何去行。我们首先看到第22章的30节，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有划线的经文，一会儿还会有一些线包围着的这些重点的经文，双线的是最重要的，是使徒保罗的他的美好的见证，单线包围着的那些是逼迫他的人所做的一些对他的逼迫的一些反应。我们来看，首先读这节经文，请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这里我们看到千夫长是罗马的军队的千夫长。在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呢？上一次我们学习到骨肉分离，舍己顺服，纵使我们面对着这种的在骨肉当中好像这样的生离死别，我们都仍然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去顺服，但要舍己，甚至明知向虎山行。使得保罗已经得到神给他的启示，甚至其他的也都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路上呢，也得到神的启示，说使徒保罗将会被捆绑，成为阶下囚。所以呢，使徒保罗但仍然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他去就算做阶下囚他也愿意。之后他就完成了这个宣教的旅程，在耶路撒冷 把他所收到的这些奉献给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另外也汇报了一路上神的工作。之后呢，就在第22章那里，我们就看到从21章的14节之后到22章一直下去，就是使徒保罗呢就无端端的就被这些犹太人要去攻击，甚至想把他杀死。之后呢，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有罗马的兵来抢救了他，因为突然引致了很大的骚乱，所以呢这些罗马的这些兵要去维持治安，所以其实来反而救了使徒保罗，不然那些犹太人就会把他杀了。然后呢，现在到第22章的30节的时候呢，这个千夫长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去这样的想杀使徒保罗。为了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呢，所以呢他就吩咐了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公会呢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无论是立法的、司法的、执法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体系，所以到那里呢可能有点像在最高等的法院接受这个大法官的这个审判，还有陪审团这样。这个地方呢巧得很，也是之前司提反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其中一个当时教会的7个帮助使徒们分担去照顾这些寡妇的饭食和生活所需和教会其他事务的工作的这7个的圣灵充满的圣徒之一。当时司提反也就是在这里被审，使徒保罗在也有参与这样的一个审判。使徒保罗甚至看到司提反被石头扔死，甚至在旁边，其实他也有可以说某个程度的在促进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现在使徒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的门缘故，竟然自己要站在曾经他逼迫的人的位置上，这都是因为他甘心乐意的要为了福音传扬，就算面对逼迫他也在所不辞。我们继续看当保罗他面对逼迫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布的同工，麻烦你转到下一章，这个遥控器暂时有一点失灵。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读划线或者有线围绕着的这个经文，双线的是使徒保罗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3章1到3节，划线的下面有线的就读了。请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我在神面前凭着良心，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面对着对他的一个审判，他需要为自己答辩。大祭司亚拿尼亚呢就吩咐人，当使徒保罗才开始说话的时候为自己辩，可以说答辩或者辩护的时候呢，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立即大祭司就要吩咐人要打他的嘴。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是一个犯人的身份，而大祭司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觉得我们才配称神，你一个犯人凭什么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所以呢就因此觉得他们这个使徒保罗所言不适当，不是他应该说的话，并且表达了对于这些审判他的人的一个不尊重，所以就要吩咐人打他的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使徒保罗上我相信情绪上也有点激动，有点按捺不住。为什么呢？他就骂这个亚拿尼亚，他说你是一个 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打我吗？可是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因为知道这些是来去审判他的人，他们是要按照律法，就算犹太人的律法。如果这个人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嫌疑，他可能是有犯错犯罪，就算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但没有证明他有罪之前呢是不可以动刑的。可是这个作为他去执法的人员应该最清楚法律，却滥用这个刑法，他没有证明他有罪就要去打他的罪，而他也没有办法证明使徒保罗所说的是错的，反正他们心里面觉得不快，他们就去动手打人了。为什么称呼他们为粉饰的墙呢？这个墙你看呢，如果把这个外面粉的拿掉之后呢，里面是不同的颜色，可能还有一些发猫啊发霉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当涂了这个外面的一层油漆的时候呢，你发现就很漂亮了，可是里外是不一致的，外面是很好看的，里面不太好看。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呢来去批评这个来去打吩咐打他嘴的要审判他的人呢是一个虚伪的人，因为他一方面自己要执法，他已经犯了法，你怎么可以自己一边犯法一边在执法呢？所以因此呢使徒保罗呢他就很勇敢地指证了他的错误，而他不应该被打。我们继续看，而这件事使徒保罗对他所说的神要打你呢，结果就在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身上呢，在他做大祭司就是主后59年之后呢，他完成他的任期呢之后，他在主后66年犹太人的反叛当中就被刺杀了，主真的打了他了。而犹太的历史学家呢叫约瑟夫呢就记载亚拿尼亚呢他盗取奉献来的钱呢来贿赂罗马人，他这个人非常贪心粗暴不得人心，而他呢是护着这些的罗马人，所以呢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也都把他杀了。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使徒行传23章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还有第五节，请。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这个是在旧约所记载，对于犹太人的领袖应该是不可以毁谤他们的。你看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当使徒保罗知道了亚拿尼亚是大祭司的时候，他表达道歉，但他不是为他自己评论是错误而道歉，而是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当天应该是很匆忙的情况之下，这个大祭司没有穿着大祭司的袍，所以辨认不到他是大祭司。但纵使他是这样的不公正的来去不合法的来打他，也都没有穿祭司袍，可是当他知道他是大祭司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语的缘故，他记在心里面，他知道他仍然要尊重这个人，所以他表达了他对他的一种的道歉。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想使徒保罗的一些反应，一开始他就辩护的时候就提到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凭着良心问心无愧的一个人，而他也清楚的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用这个又勇敢的也都责备了这个大祭司。而当他责备他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是大祭司的时候，神的话语又在他的心里面又也责备他，他不应该去这样不尊重这个大祭司。所以在短短的几节当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反应。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用你的话来形容使徒保罗对于无理的逼迫时候的反应，你会怎么形容呢？ 我就用英勇，而且呢他是头脑很清晰，他心里面是纪念的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他心里面藏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缘故他有这样的反应。那使徒保罗对神的主权和律法的顺服如何帮助他英勇面对逼迫呢？我深信因为他心里面敬畏神的缘故，神给他有这样的勇气，而因为他心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凭着神的话语判断自己的对与错，他错的时候他也愿意去认错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在真正的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他有这样的勇敢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我们继续看，那使徒保罗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又怎么样帮助他面对这个令我们如果面对到应该心里面生恐惧一句话都不敢说，不会还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还要去指责这大祭司犯的错，然后之后呢如果哦原来是自己错了，他也会愿意去道歉的，我们已经怕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其实也是他可以在逼迫时仍然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那我们如何可以切实效法使徒保罗的这个榜样呢？被逼迫的时候心里面有神，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去勇敢的面对逼迫。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很多人都背了这一节经文的，是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已经逼迫已经在监狱当中他写的一封信，他当中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前文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是说无论神允许让他面对任何的情况，就算是在监狱当中，无论是卑贱丰富任何的情况当中，他都可以靠着神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力量呢，他可以面对，他可以在这个当中仍然可以荣耀神，可以刚强壮胆。使徒保罗的这个榜样让我也想到，我如果要形容我的妈妈呢，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为什么呢？她在43岁的时候才和分离了33年的父母在香港团聚，一直在中国大陆。那你想自从他的父母去了台湾，内战尾声的时候剩下他一个和他的祖母在中国大陆那个叫泰州市的城市呢，他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就不提他受了多少的苦。80年门户开放终于可以，竟然他的父母还在生，他仍然可以见到他的父母。你想想看，如果你不见了你的父母33年，可以再见到他们，那个心里面是多么的一个大的一个安慰和感动。但到了那里，最后他就决定还是就继续在香港生活吧。一开始他其中一份工作就是卖点心，可是妈妈从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刻苦耐劳，这个是他的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呢，卖点心他就是用心的去卖点心，其他的同事呢还没有卖完半车，他已经卖了3车了。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叫海城大酒楼，他是香港和世界上最大的，当时现在已经不运作了，我去香港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酒楼当中呢，光是卖点心的这些去帮工啊，去轮流的去帮助的有80个人在当中去帮忙，在这个点心部去帮助的。所以妈妈呢她意识到自己要好好的做好这个工作，她不会英语，她就买了这些录音带就在家里自学了。然后她发现有这些日本人也要像他们也想吃点心，那也要介绍啊，那所以她学了日语了，再加上广东话她也敢于去说，所以她的广东话也说得很好。所以呢于是 无论讲英语的、讲日语的、讲粤语的、讲国语的，他都可以去帮助他们，而且他是很主动积极的去让这些茶客认识这些点心，然后告诉他们你这个很适合你吃。所以呢，因此他呢就从卖点心的最后变成叫点心部的主管，最高级的叫大家姐，香港人说大家姐就是点心部的一把手，然后呢还有二家姐，还有三家姐的。所以呢，但是呢，虽然如此，很快又到九七了，在那里一段时间之后，哎呀，又要他真的很害怕回到之前那种状态，又在受很多的逼迫啊。所以呢，他就很勇敢的，就首先送了我的哥哥就来美国来留学，之后一年之后呢，我跟着就也来了美国留学。在九七之前的两年之前，九五年呢，他决定要把房子就卖了，然后和我爸爸就过来也留学了，就成为学英语的这个语言学生。可是当然他心里面其实一直惦记着，哎呀，我这样下去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身份，好像都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但无论如何，他去了我的大学的毕业典礼，哦，我就心里面很非常的着急，因为我刚刚信了耶稣两个月，然后呢我就和他们分享了福音，之后呢就和他们回到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也和他们一起去教会，感谢神。于是他们呢就我父母都信靠了耶稣基督，并且呢我们是在同一年，就是1997年，他比我晚了两个月信耶稣，可是他比我早了一个礼拜呢他就受洗了。我是12月14号1997年接受洗礼的，就是他所害怕的这个九七啊。但是呢他终于有了一个天家，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安心。可是他心里面也仍然想，如果神你也给我一个地上稍微安稳的一个身份和家的话呢，他已经明白到在教会学习一段时间传福音是必须的，这是神的心意。他说我要更加积极的全力投入要去传福音。这件事情1998年就成就了，哥哥就技术移民，于是就到了加拿大。于是呢我的妈妈爸爸就和我的哥哥呢大嫂当时就去了加拿大，真的他就那自己对神的这个诺言。于是呢他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采访啊，当时的一个记者一定要采访他，他已经拿到3490个电话号码啊，他是定期去打。而这里呢我看到他的勇敢在这个传福音当中。这里说在商场的街头有人会遇到传福音的一个老阿姨，他见到素不相识的华人会上前问候并邀请人们到教会，他还问对方要电话号码，晚上打电话传福音，这就是 Katy。很多基督徒都会因为感恩或是责任感而传福音，但像 Katy 这样从早到晚为传福音义务忙碌的还是比较与众不同。记者跟他表达了要采访的愿望的时候，他说他不同意，他说我做的事神知道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人赞扬。记者告诉他向更多的人分享他传福音的故事或许对传帮助的时候呢，他才欣然，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从1998年开始传福音以来，他拿到了3490个电话，经常会有人在他的邀请之下来到教会，他满意地说每年我都会结果子，结果子呢指的就是带来教会的人会受洗。然而如果是向认识的人传福音呢，人们不愿意来教会一般都会委婉的拒绝就算了，可是在街头向陌生人传福音的过程却不是牧歌一样那么很美丽动人的，他很多时候是被粗暴的拒绝。我已经分享过，现在仍然有在这个的写了这篇文章之后的10年之后继续妈妈持守的去做这件事情，好像打不怕就这么勇敢。我心里面如果有人这样打我，我都会有所畏惧。他 传福音的时候呢，几次都被保安请出店外，就是大的商场，保安跟他说买东西可以，传福音不行。为了避开保安呢，他就戴上帽子，还用围巾把脸遮起来。他就是勇敢，他就是打了他都不怕，赶他走他也不走，他也想办法去怎么样继续传扬主的福音，因为他向主承诺了，这也是主给他的吩咐。所以我就想到，我的妈妈为什么一个弱智先的80岁的老妇人会有这样的勇敢呢？其实因为她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祷告，出发之前已经祷告，而且她呢在教会当中不断领受着洪宇建牧师在当地的牧养和很多很扎实的圣经的教导，每逢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一起去背圣经的，他们不是一节一节的背，是一段经文一段经文的背，妈妈呢都很认真，都预备好了去参加这个查经。很多弟兄姐妹们呢凝集抱神脚，发现还是背不出来，然后就说，哎，你叫凯蒂去背吧。妈妈也都就毅然的去把神的话语背出来，所以他心里面藏着神的话，他也不断的祷告。他和主耶稣基督关系是那么密切的时候，他真的懂得，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的，常常像使徒保罗，甚至好像我妈妈这样，常常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也不断的要依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勇气和胆量继续为主耶稣基督勇敢的主动的，不是人问到你是不是基督徒呢，我们大概可以敢说我是基督徒，而是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呢。我深信我们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你愿意吗？我们继续看使徒保罗之后在被审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6-8划线的经文，请。保罗看出大众一般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就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这里我们会学习到，我们不但要去依靠耶稣，我们英勇地面对逼迫，我们更加要依靠圣灵，我们要机智地应对。在这里我们停一停，我们之后再读之后的3节经文去思考。由于公会是没有按这个律法来去审问他的缘故呢，使徒保罗呢也不想继续的在他们这种不公正的审判当中就无缘无故的去可能去受刑，而使他不可以再去为主去做见证，所以呢他就利用了他们的一个矛盾呢就脱身了。怎么样利用了他们的矛盾呢？法利赛人呢是犹太教当中比较保守的，而保罗也是法利赛人，这也是事实。撒都盖人呢可以说是犹太教当中的自由派，又不信死人会复活，又不信有天使灵界有巫灵巫鬼邪灵，法利赛人两样都信。而使徒保罗呢他就立刻就自称我是法利赛人，就和法利赛人呢就有个硬同感呢，法利赛人觉得，哦，你和我所信的是一样的。而使徒保罗呢他是盼望死人复活的，因为他遇见过复活的耶稣才会成为使徒到处的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继续看，因为他这样的和这个法利赛人在他们的信仰上有共同之处呢，而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之后发生什么事。好，我们继续读9-11划线的经文。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吩咐兵丁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其实复活是福音的一个第二个重要元素，第一个重要元素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第二个元素就是又从死里复活，福音缺一不可，这才是完整的福音。而这个重要的元素呢，其实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可将来活复活，就算死了复活，可以一个更美好的生命，有谁不想呢？虽然主耶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是相信复活的，他们也盼望有复活的生命的。于是他赞同了，他们就赞同了保罗，认为他所说的是对的，还要他去辩护。可是这个呢，撒都该人反感了，再加上他们还提到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这又是撒都该人不相信的。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又提到了第二样撒都该人不信的，自己主动提出，所以就使他们起了很大的争吵，使他们因此呢就可以说分裂了，不再可以合一了，要攻击神的仆人了。千夫长看到场面非常混乱，就将保罗带走了，可以说是救了他，又救了他一命。当晚保罗再一次经历到面对面的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再一次的激励他，让他知道他还会去罗马，你在这里会没事的，我会保护保守你。所以得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的再一次的去激励，所以使徒保罗我相信是更加的刚强壮的，要去为主耶稣基督继续的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刚才所看的学习的经文。如果你用你的话去描述使徒保罗在面对无理的逼迫时，除了英勇之外还有什么反应？你觉得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什么？除了英勇之外，机智，你们也用机智，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就是很机智，很有智慧。而且他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头脑去分辨，去聆听，去观察，纵使在这种很大的被逼迫，可能会丧命，在恐惧的这种应该有的心态之下，他仍然非常冷静，而且很有智慧。你想想使徒保罗的这个他口里面所说的他这种智慧辨别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如果使徒保罗可以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智慧，那我们也一样按照神一会儿神的话语的应许，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一样不但勇敢，我们也可以机智的去为主做见证。这个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3章的1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真的很宝贵。这里说，请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原来不光是主耶稣基督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主耶稣基督自己说这个话，你们将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是交关的，是要被审问的。可是你不要想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只要等待着到时候神赐给你当说的话。而这里就说神所赐的呢，其实是圣灵要透过你所说的话。所以我看到这里又要回到神的话语和祷告，不但可以给我们勇敢，是透过依靠耶稣基督，更加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有他的话语，我们依靠他，而且我们祷告在心里面的圣灵呢又会给我们当说的话，而这个是来自神的，所以才有智慧，所以才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机智的可以说化解了一个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想把使徒保罗置于死地的一些的控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美好的榜样，这里我要想想我的妈妈，其实在传福音当中她学习到了更机智，因为他又被人骂了，又被人打了，还随时有人跟踪要打他的情况之下呢，这里也描述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开体拿到人家的 给的电话呢就很高兴，晚上就去打电话了，时不时遇到假号码，明明是中国人给的电话，却是西人接的，告诉他是错误的号码。遇到不耐烦的，如果他再打一遍，人家就骂他神经病。不知打了多少假的号码之后呢，有经验的，我相信他也祷告，哎，不可以总收假电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些人的这种欺骗呢？于是他就在商场遇到的这些华人就对他们说，你如果不想给我电话号码就别给，你要给就给真的，心里面想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打假电话了，哎，这样还真行啊。所以呢凯蒂 Katy 每天都像上班一样的出去传福音，有时候一天都要不到一个电话号码，他就很是会失望的啊。他会跟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说很奇妙的，有时候他已经到了三四个小时的尾声，还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教会给电话，他就祷告说，神呐，你不给我一个人愿意去教会给我电话，我就不回家了。然后神他又奇妙的又让有慕道的朋友愿意去教会，也给他电话。然后如果拿到五六电话呢，他就开心的唱着歌回家去，看到他的人还以为他疯了，无端端的在为什么这么高兴，原来是因为他可以爱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也爱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要去传扬福音的这一件重要的使命。他在当中也经历到更多的，不但是勇敢，而且有智慧。很多人他会欺骗他，见到他的时候明明是中国人，他用英语说，他说 I'm Japanese， 他妈妈会日语吗，立即就用日语和他说了几句话，那个人突然呢就用中文说，你说什么？就辨认到，哦，原来你是个中国人，你干嘛又要欺骗我呢？所以呢我发现他很多时候和我分享一些智慧，他怎么样在这些当中经历得到的啊，有很多的学习给我。我们都一样可以依靠基督英勇面对逼迫，依靠圣灵我们也可以机智的去应对，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也说，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神也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父圣子圣灵都帮助我们去为主做见证，我们就靠着主勇敢的机智的为主做见证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美好的榜样见证，也教导了我们如何可以在最令人恐惧的逼迫当中，仍然有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依靠他给我们那复活的大能，而随之来的英勇去面对逼迫。我们也感谢你给圣徒心里面有圣灵永远不离开，真理的圣灵也是为我们有能力有勇敢更加有智慧去面对逼迫的圣灵。主，让我们学习依靠耶稣基督，也学习顺着圣灵而去为主做见证。我为无论是这个新的一个学期一个季度的三福的这些学员们，我们在座每一位无论有没有受过三福的培训，明白福音的，受神的灵感动的，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勇敢机智的为主做见证。愿意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主耶稣基督更深，经历圣灵更深，使我们更加的在这个大使命上更加有主给我们的信心带来的盼望，更加给我们更深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主，你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凯蒂，把我们在身边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华人同胞，甚至是说其他语言我们可以沟通的，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依靠耶稣基督为主做见证，抢救这些随时可能会失丧的灵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